222页，新约的222页。好，拿了，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一节到第七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是吧？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孩子把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今天来到这里的人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的大能充满我们的心，主啊，求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里边，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你上帝主啊复活的能力和大能，主啊，让我们里边没有胆怯，没有惧怕，没有破口，没有黑暗，主啊，没有苦毒，没有埋怨，主啊，让我们里面充满了上帝的光，上帝的膏油，上帝的爱，上帝的活水的江河，主啊，要在神州宣教教会每一个神儿女心中要涌流出来，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一个上帝大能遮盖的教会，十字架保守的一个教会，主啊，阴间的权势必不能胜过他，主啊，撒旦阴间的权势要退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感觉到撒旦对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攻击哈，所以特别在这里邀请弟兄姐妹要常常的为教会祷告，要常常的起来征战，要常常的起来为神的家，这个神的子民，神的儿女起来征战哈。因为阴间的权势必不能胜过他，我相信神要把得胜的锦旗要插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当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我相信神允许这个攻击，就是当我们起来征战的时候，神州宣教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成为征战的勇士。所以神要训练我们成为征战的勇士，阿们。我们要宣告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要宣告神州宣教教会在上帝的手中必定蒙福，我们要宣告神州宣教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我们要宣告撒旦的权势要离开，上帝要把得胜的旌旗插在神州宣教教会上面，每一个神的子民，你们的家中都要插上得胜的旌旗。哈利路亚， Amen。 我们今天讲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最后一个信息哈，讲到以弗所教会的致命伤。以弗所教会是老约翰、使徒保罗、提摩太都牧养过的。当你想到老约翰、使徒保罗、提摩太都牧养过的一个教会，那必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非常非常好的教会。但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以弗所教会有许多的优点，但是这个教会有一个致命伤。在这里神说，他说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这个致命伤致命到一定的程度，神几乎要把它从原处要挪去。为什么这么严重呢？这件事情大家要思想一下，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优点，但是它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它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就是他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这个教会有这么多的优点，但是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后，神竟然要把这个教会从原处的灯台要把它挪去。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哈，这就好像一个妻子，她本来与丈夫是非常的相爱的，在刚结婚的时候，新婚之初，她为丈夫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了对这个丈夫的爱和激情。
她为丈夫洗衣服，她为丈夫整理家，为丈夫烧饭，她充满了爱情，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对丈夫的爱。她一边做着饭，一边唱着歌，一边整理家，一边快乐的好像一个小鸟一样。她期盼着丈夫回家，与丈夫一起共享晚餐，享受与丈夫在一起的那个非常美好的甜蜜的时光。但是曾几何时，所有的这一切都失去了。在座的姐妹是不是这样？她的内心不再有爱情，也不再有激情，也不再有思慕之情，有的只是责任和义务。如果换别的人，可能早就远走高飞了，但是这个妻子，以弗所教会这个妻子是非常好的一个妻子。她还待在家中，尽所有的义务，她每天做饭，每天整理家，每天洗衣，但是她不再有歌声，也不再有快乐，也不再期盼丈夫回家。她尽了她在家中的责任和义务以后，就开始坐下来看韩剧。她心中所想的都是韩剧中的那些帅哥们，这是她的兴趣所在，这是她的享受，这是他的心思所在。他心中所想的都是韩剧中的那些帅哥们。如果换我的话哈，如果是我的话 it is ok， 老婆没跑，还把家整理得很好，还有饭，我可能感动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段经文里边，上帝不这样看这件事情。当一个妻子对他失去了爱的时候，虽然这个妻子在尽义务，但是对他失去了爱，失去了激情，失去了思慕，失去了所有的感情的时候，上帝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上帝不能容忍这样的一个婚姻，上帝不能容忍他的妻子，他的心中却思念着别人，这是上帝不能容忍的。换我的话 it's ok， 真的 it's ok。 我太太以前在这个远东广播公司哈，那个时候还很早年的时候，她就开始看韩剧了。有一次我去到她公司里面，我发现她公司里面一张我的照片都没有。哇，那个办公桌上面的这个一串的这个韩剧的帅哥们，从裴勇俊开始，啪啪啪一个，哎呀，我一看都是我的情敌啊，哎呀。但是 it's okay for me， 你知道，我觉得我根本比不上这些帅哥们，对不对？我想在座的弟兄们，你们也比不上他们，对不对？谁能比得上裴勇俊呢？对不对？但是上帝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上帝这么不满？上帝是不一样的。你要了解，上帝在整本圣经启示里边，他是宇宙间那位独一的真神，整个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他是唯一的那位全能的、全知的、全在的、全善的，他是唯一的那位慈爱、公义、无比荣耀的上帝。他是宇宙间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与他相比的那一位。他是宇宙间一切都是他所造的，宇宙中一切都是受造的，而只有这一位上帝，他是独一的、完全的那一位，他是独一的那位创造者。宇宙间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只有这位上帝，他是无限的，他是无限的智慧、无限的能力、无限的权柄，一切东西的源头，一切的荣耀、美丽所在。所以我们的神他是美丽中的美丽，荣耀中的荣耀，全能中的全能，智慧中的智慧，美善中的美善，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他是真正的那一位唯一的宇宙间的高富帅，至高至富至帅，他是至高的，他是至富的，整个宇宙都是他的，他也是至帅的，他是荣耀的荣耀。但是我们人没有爱他，爱上了一个受造之物，一个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东西，爱上了地上的尘土。所以弟兄姐妹，当我进到我太太办公室 it's ok， 我知道我比不上这些明星，但是上帝是不一样的。上帝是这个宇宙间的独一的， 他是独一的荣耀，唯一的荣耀，唯一的丰富。所以当他的妻子心里另有所想的时候，他不能够容忍这样的婚姻。所以弟兄姐妹，神是不一样的，他是宇宙间的独一，他是宇宙间的唯一，他是至高至荣耀至完美的，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从永远到永远的神。所以他不能容忍我们看上别人。所以基督徒不爱神，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要想到基督徒不爱神，其实是对神的认识出了问题。我们可能对神没有什么认识。我再说一遍，基督徒不爱神，可能最根基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上帝没有什么根本性的认识。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荣耀，他的荣美，他的独一，他的尊贵。请听雅歌，旧约雅歌所写的一段话，这里讲到了上帝的荣美。有人问这个女子，好说，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呢？然后这个舒拉密女号怎么回答呢？在雅各书号，旧约雅各书5:10-16，她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他是超乎万人之上的，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垂垒，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贵，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莫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他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弟兄姐妹，雅各这个地方是讲到了这一位神启示的这一位最有智慧的所罗门，他讲到了，他在神的启示里面讲到了这一位上帝是何等荣美的。这是一个对上帝有认识的一个人。所以这是神透过一位舒拉尼米对我们的主的属灵的描写，我们对主需要有更深的认识。不仅如此，而且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让我们不仅要信他，而且要爱他。我来为大家读几段经文，好，生命记6:4-5，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马太福音22:35-38，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哥林多前书16:22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耶利米书31:3，那里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上帝是用永远的爱爱着我们，所以他在我们的人生里边用慈爱来吸引我们。何西阿书11:8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雅各书8:6-7，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些经文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位上帝，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用整个的生命在爱着我们，所以他不能容忍他的妻子心中另有别人。所有的一切的律法都是让我们能够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启示录第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弟兄姐妹，我们和上帝之间不仅仅是信靠，我们和上帝之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宝贵的爱情的故事。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而死，要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有一天要和他在一起永永远远的，心腹要装饰等候整齐，要迎接他的新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不仅信靠他，神所期盼的是上帝和他所救赎的教会永永远远的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从这些神的话中，我们能够明白，在神的心中，弟兄姐妹，在上帝的心中，人和神的最高的境界，最美的关系，神心中最深的渴望，就是一个完全相爱的关系。我再讲一遍，在这些话里边，我们能够明白，在上帝的心中，人和上帝最高的境界，最美的关系，神心中最深的渴望，就是上帝和人有了一个完全相爱的这个关系。这个爱，圣经上说，是超越了人所能够理解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知道，爱是上帝创造的一种最奇妙、最宝贵、最伟大的东西。大家承认不承认？爱是上帝，所有上帝创造里边，爱是上帝创造的一个最奇妙、最宝贵、最伟大的一个东西。你会发现哈，一个人有爱哈，哎呦，那个是真是不一样。以前睡到11点的，后来开始谈恋爱了，怎么早上6点钟就起来了呢？而且不累，很快乐。这个就是爱情的力量。真的是这样，所以好莱坞好永远用这个主题，永远拍不完的电影，所有伟大的经典的东西都是在讲爱情的。这个我以前哈有看过一个电影哈，中文翻译过来叫《金玉盟》。这个讲到哈，这个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花花公子，结果呢，他要从巴黎回到纽约。因为呢，有一个女的，纽约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富的一个女的，继承了7亿美金的家产，女的，而且长得很漂亮，想要嫁给他，这个是全美国最有名的花花公子，所以他就从巴黎坐船回来，准备跟这个女的结婚，结果在船上遇到了另外一个女的。这个花花公子一生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结果就爱上了这个女的。结果回到纽约，第一件事情他就宣布和这女的取消婚约。哎呦，7亿美金呐，弟兄姐妹，当时的7亿美金是现在的700亿美金呐。所以他是花花公子，他竟然取消了，而且呢，他说他要结束他的花花公子的生活，他要开始画画。然后呢，就开始画画了哈。他找了一个人帮他卖画，结果怎么都卖不出去，你知道？然后那个人就说哈，他说你在美国哈是举国闻名的花花公子，你难道就不能用你原来的名字，你画在你那个画上哈？你说这是谁谁谁画的？哎呀，全美国的女士都会来抢你的画的。你为什么用你现在这个名字呢？我卖不出你的画来。哎呦，很痛苦哈。 结果这个花花公子说什么？他说那个人已经死了，现在这个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看这个爱情的力量是多么伟大。结果有一天他那个正在那个墙上画广告的，他已经沦落到墙上画广告去了。结果他那个经纪人来了，说我终于卖了一幅你的画，赚了200块钱。哇，他非常幸福，他说我现在成为一个画家了，我可以结婚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想想这个爱情的力量，你知道吗？为什么神期盼，他说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最美的境界，最美的关系，最深的渴望，就是上帝和他所创造的按上帝形象造的人有一天进入到一个完完全全相爱的一个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他要给我们自由意志，因为只有在自由中，在自由的选择里边，才会产生真正的爱。上帝其实可以创造所有的人都像机器人一样，上帝在天堂一按按钮，我们底下所有的人都在那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但是那不具备任何的意义。上帝创造的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是有一个道德感的人，他要用他的救赎，用他的爱来赢得每一个每一个我们的心。有一天我们会选择，我们会用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我们永远的爱这一位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位神。所以在神的心中，人和神的最高的境界，最美的关系，神心中最深的渴望，就是有一天上帝和人是完全相爱的。因为爱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奇妙、最宝贵、最伟大的东西，是最美的东西。我们都知道郑果牧师哈，郑果牧师3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大陆，去了香港，结果他就从此和他的妻子还有4个孩子都分离了整整30年。郑果牧师说在这30年里边，因为他说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帅，人称是帅哥牧师，他走到哪，哇，这个有些姐妹都觉得他不错。可是他深深的知道他的妻子在中国大陆，所以他常常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就一个大男人就哭一场。他说竟然有一次他去旅馆，他去讲道，住在旅馆里边，他回到旅馆的时候一开门，里边有一个裸体的女人在里边，是那个老板，旅馆的老板帮他找的，他马上就跑出来了，然后跟那个旅馆的老板说，你为什么放一个女人在我那儿？他说别人我放一个女人他还感谢我呢，你为什么老骂我呢？你知道吗，郑果牧师30年以后，当他把他的妻子从中国大陆接出来之后，他第一句话对他妻子说，我永远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弟兄姐妹，那个真实的爱情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非常大的力量的。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你都爱你的孩子，有一天你可能抱着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你为他去死你都会愿意的。这个就是爱情的力量，这是爱的力量，这是上帝在创造里边，他的所有的创造里边最美的、最奇妙的、最宝贵的一个最伟大的东西。所以上帝心中最高的渴望，他认为神和人之间最高的境界、最美的关系，就是有一天人类永远的，他所拣选的这些人永永远远的全心全心的爱着这一位上帝，上帝以永远的爱爱着我们。所以你看刚才在这个何西阿书里边，上帝为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哭喊，他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他说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属西边？他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所以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哈，有些人是最怕谈恋爱的，是不是？因为什么？当你真心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容易受伤的。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上帝的心是何等的痛苦。
因为他说他以永远的爱爱着我们，但是人类却充满了悖逆、淫乱，充满了属灵的偶像。但是上帝在那样大的痛苦里边，在那样大的破碎里边，他仍然说，以法莲娜，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输亚玛？怎能使你输洗别？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盼望我们今天我们都听到上帝心中的那个痛苦的声音。但是有一天，我相信在启示录第21章第2节，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有一天教会会永远的爱上我们的主的，这一天一定会来到的，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爱是神所创造的一个最奇妙的东西，最宝贵最伟大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有人说哈，爱情是一个婚姻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不是？是吗？啊，对不对？我们怎么都不说话，都没爱了是吗？我要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哈。撒旦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要偷走我们家庭里边的爱，偷走我们心中对上帝的爱，偷走我们心中上帝对我们的祝福。我们要求主把这个爱重新的还给我们。过去撒旦所抢夺、偷窃、杀害、所偷窃的，今天撒旦都要加倍的偿还回来。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信主还有爱吗？所以从刚才那些哈，你就知道这个爱是非常伟大的，对不对？这个奇怪哈，这个所有的家庭，这个夫妻之间的爱很快就失去了，但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好像常常失不去，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啊？各位母亲，你们对你们孩子的爱失去了吗？啊？失去了吗？没失去？我看到一个见证哈，我给大家讲一下哈。这是有一个人去土耳其旅游，这个土耳其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然后呢，当他们旅游到那个地方呢，然后那个导游呢就告诉他们，他说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现过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就是地震的时候，所有的石板都压下来了，当那些人挖出三天以后挖出来的时候，发现一个母亲，上面压着一块水泥板，她竟然用两只手撑在那边，底下是她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他不知道。当这些人把他挖出来的时候，这个母亲说，我已经在这里撑了很久了，那是地震的第三天了，他说我为我的孩子一直在这撑着，我几乎撑不下去了，幸好你们来了。那些所有的人都不敢告诉他的孩子已经死了，后来他去送到医院以后，一照 X 光片，他的其实骨头已经是粉碎性骨折了。他说当这个导游讲到这个故事了，他说这个车上的那些老夫老妻们全部都哭了。他说讲到这个母爱的伟大，你看这个爱是上帝创造一个最宝贵最美妙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样？爱是伟大的，一个人有了真实的爱，他可以放弃7亿美元的富家女。哎呀，我能不能放弃我都很怀疑哈。洪波，你能放弃吗？啊，老贺，你能放弃吗？哎呀，这7亿美元在当年那可是700亿啊，而且她长得还很漂亮哈、啊。哎呀，你看，她可以放弃这个，这是真正的爱情。她可以，你看，有了爱，一个人可以洁身自爱，等对方30年。一个人有了爱，他可以为自己的孩子献出生命的。他有超人的力量，为自己的孩子可以撑住石板的，这是什么力量？ 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爱他？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实最大的诫命。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爱他？因为神知道爱是上帝所创造的东西里边是最伟大的力量，爱是上帝所创造的里边最崇高的品格，是最美好的关系，是最良善的动机，是最高贵的情感。弟兄姐妹，爱是上帝创造里边最伟大的力量。你的生命里边有了爱，你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能力在里边，那是最崇高的品格。你有了爱，你会去帮助最贫穷的人，那是最美好的关系。当夫妻里边有了完全的爱的时候，那是最幸福的，那是最良善的动机。世界上有许多的动机，但是因为爱的动机，那是最良善，在神的心目中是最良善的动机。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情感，但是爱是最高贵的情感。我们要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好，我们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新约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一下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呀，这一节经文多么的美。你要了解，我刚才讲到爱是最伟大的力量，最崇高的品格，最美好的关系，最良善的动机，最高贵的情感。上帝为什么要来救我们？这里讲到上帝爱我们，是因为爱，他让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因为爱，他创造了世界；因为爱，他创造了人类；因为爱，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因为爱，他来到人间；因为爱，他提供我们每一天的阳光和雨水。因为爱，上帝成为一个人来到人间；因为爱，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爱，他从死里复活；因为爱，他忍受一切的羞辱、鞭打、痛苦；因为爱，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他为我们牺牲。所以保罗号在罗马书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自己也说，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中。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又说，他说人为朋友死，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我们中间有一弟兄在艰难时刻为太太舍命，当太太这个掉在水里边的时候，他也跳下去了。哇，真是惊心动魄啊，这简直是太美好了。不过他太太说他不会游泳，你知道吗？这更反映了他的伟大。但是上帝是有恩典的，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发现水直到他的膝盖。所以就感谢赞美主哈，在所有的这一切里面都显明了上帝的恩典。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不是到膝盖，到大腿是吧哈，膝盖就是太不好了哈。所以你看神在所有的圣经里面，远志明牧师讲一句话，他说整本圣经最中心的东西就是在讲爱子。上帝如何的爱世人，他来到人间。最后教会所有他被救赎的人类爱上了这一位神，永远的爱着神。当然我们和神的爱完全不是 physical 的，我们和神的爱永远是 spiritual 的。神只为人在人间创造了 physical 的爱，我们和神永远是 spiritual 的爱。 所以大家不要想错哈。神既是这样爱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以弗所的教会失去爱心呢？或者我们的心里边不是那么爱神呢？我刚才讲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神没有什么认识。我的妻子对我很认识，也她觉得那些明星远远的超过我，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宇宙间唯一的高富帅，他一定要记住，弟兄姐妹，他是至高至富至荣耀的。所以当我们没有爱他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是没有什么认识的。所以圣经上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他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不爱神，是因为我们可能对神的认识不够清楚，不认识他是宇宙间独一的全然美丽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不爱神，不够爱神，不仅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是宇宙间独一的那一位，也是可能我们不认识，第二个原因，可能我们对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所做的，神为我们所做的，可能认识也不够深。有一位胡振庆老弟兄哈，有一次分享上，他说一个姐妹因弟兄拿出聘金就归了弟兄，耶稣为你流血，你怎能算是自己的人呢？同样的，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第53章的话，我们就明白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怎能不爱他。当你看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怎么样上了十字架，那里讲到了这位神怎么样来到人间为我们受咒诅，他说主为你被藐视，你怎能不爱他？他为你而被人厌弃，你怎能不爱他？他为你多受痛苦，你怎能不爱他？他为你而常经忧患，你怎能不爱他？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怎能不爱他？他为你的罪被击打被苦待，你怎能不爱他？他为你的过犯受害，为你的罪孽而压伤，你怎能不爱他？他为你受刑罚，为你受鞭伤，你怎能不爱他？我们所有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背负这一切，我们怎能不爱他？他被欺压受痛苦，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被剪除是因你我的罪过，神以他为赎罪祭，我们怎能不爱他？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够认识神，我们可能对他所做的我们不能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向他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第三个原因，我们不够爱神，也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够，对上帝的恩典的认识也不够。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哈，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路加福音七章36节，在新约的第59页，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七章36节，在新约的圣经的58页。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新约圣经58页，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家人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的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看着问向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
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就爱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必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弟兄姐妹，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我们可能对神是谁我们认识不多，第二个，这位上帝那样的完美的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可能不够清楚，第三，我们对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可能不够清楚。你看这两个人，好，一个人对自己的罪是有很深的了解的，因此哈，他对神的恩典也有很深的认识，就是这个女人。因此，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罪，他看到了上帝那何等浩瀚的恩典，因此他对神产生了无比的爱。一个人对自己的罪没有什么了解，也因此对神的恩典没有什么了解，因此对神也没有什么爱。我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州宣教教会都是一群好人。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做见证，有的姐妹就跟我说，哎呀，你以前那么坏，我们比你好多了。但是弟兄姐妹，我的罪多，我相信我的爱也不少，因为我看到我的罪，我看到这位神是何等浩瀚的恩典。我就好像这个有罪的女人一样。所以主耶稣说，一个人有五十两，欠了五十两银子，一个人欠五两，神都赦免他们了。所以这个女人看到上帝的爱，她看到自己的罪，她对神充满了爱。所以主耶稣说，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为我洗脚。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规矩，就是每一个客人进到主人家里面，主人都会为他洗脚的，请仆人为他洗脚。但是这个法利赛人没有为主人洗脚，然后这个女人来到主的面前，用眼泪湿了他的脚。主人没有用香膏来抹主耶稣，这个女人用香膏抹主的脚。这个主人没有与主耶稣亲嘴，这个女人亲吻耶稣的脚。你知道那个对主的爱是何等深的爱。弟兄姐妹，我求主让我们的生命在圣灵的光照里边如同保罗一样。我相信保罗在座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更圣洁的，他信主之前，但是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在圣灵的光照里边，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更深的在圣灵里边看到自己的败坏，看到自己的悖逆，看到我们里边的黑暗，看到我们里边与上帝为仇，看到我们里边的悖逆顽梗，看到我们里边一切的黑暗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何等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会对他产生无尽的爱。弟兄姐妹，你爱他吗？是不是你对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恩典没有什么认识？因为你没有认识到你是在罪里边何等何等的败坏。所以你看这个女人，她对自己的罪有很深的了解，因此对神的恩典也有很大的了解，对神就充满了爱。她明白自己的罪，她看到神的恩典，她对神就有了爱。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你是一个这个，你是这个西门吗？啊，弟兄姐妹，你是西门吗？但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哦，不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姐妹们，哈，都像这个女人一样，
好像我们如同罪人一样哈。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对他充满了爱，真的。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你的恩典，你才能够看到上帝的恩典，看到你的罪，看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上帝是完全接纳你，完全的赦免你，完全的爱着你，永远的爱着你，永远的无条件的爱着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女人的话，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你回到家，你第一件事情你就跟你丈夫说，我都不需要你的爱了，我有了上帝的爱，我活着是多么的幸福。我知道他永远的爱着我，我知道他无条件的爱着我，永远的包容我，永远的接纳我。你接纳不接纳我都无关系。I don't even care。 你知道吗？这个是多么美的。你知道经历上帝的爱是我们人生里边最喜乐的事情，那要从经历上帝光照我们，我们人生的最开始。所以这个女人她看到她的罪，她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个感恩的泪，感恩的奉献，感恩的敬拜都在那里，多美啊，是不是啊，弟兄姐妹，姐妹们，美吗？所以主永远爱你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各位弟兄们，你们觉得你们是不是有点像西门呢？啊，你们虽然请主耶稣吃饭，但是你们没有跟主耶稣亲嘴啊，你们也没跟主耶稣抹香膏啊，这是不是？你们也没为主洗脚啊，这个有点不行吧，是不是？各位弟兄们，我们要悔改吧，啊，我们从这个我们几个执事洪波、这个老贺、小潘、孔江东，我们先悔改吧，啊，悔改哈，哎呦，这个我们这个希望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我们更多的爱他。你看保罗就是这样，保罗当他明白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的时候，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并且保罗哈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话，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要向全世界来宣告再一次，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保罗的宣告。所以基督徒不爱，没有爱神，不仅是对神没有什么认识，对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没有什么认识，对我们的罪和神的恩典没有什么认识，最后也是对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怀的意念没有什么认识，对神的良善没有什么认识。最后我讲一段，我们看一下诗篇第23篇，我们一起翻到诗篇第23篇。诗篇第23篇在旧约的434页，旧约434页，旧约的434页，诗篇第23篇。好了，为大家读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是一个非常非常爱神的人，我相信他对神的爱好是基于他对上帝在他一生里边的带领的认识和了解。所以大卫最后总结他一生他和神的关系，他为什么这么爱神，神是如此的良善，如此的美，在他一生里面所怀的意念是这样的良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你可能爱神，但是神在你生命里面做了一些事情让你怀疑他的动机，让你怀疑他的良善，撒旦就会把这些东西从你的生命里边放在你生命里边，他要偷窃你对上帝的爱， 让你，你看大卫的一生也是有患难的，但是在他的一生里边，他知道上帝是良善的，最后他对上帝的了解写在了诗篇第23篇里边。他对这一位上帝在他一生里边所做的这么多伟大奇妙美好的工作，他有非常深的认识，他知道上帝是最良善的，上帝像一个牧者一样，他是最良善的最美的牧者，带领着大卫王把他领到溪水边，把他领到青草地上，他的一生在上帝的引导里边，大卫一生走的一条义路，正直的公义的路，让大卫的灵魂来苏醒。大卫也有困难，但是神一直与他同在，保护他，管教他，安慰他，最后让他在人生的各方面都是得胜的。所以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的一生是福杯满溢的一生，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用这首诗来宣告我们的人生。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宣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是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上帝是让我得胜的，他要在我的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是我的牧者，他要领我到溪水边，领我到青草地，我即使有困难，上帝也与我同在，上帝永远祝福我。弟兄姐妹，你要不断的来宣告这首诗，你要了解上帝在你的一生里边，他是永远向你存着良善的心意，你才会爱他，你的爱才不会被撒旦偷窃掉。所以弟兄姐妹。